上一次我们看过一张图，一张图就是大使命的核心内容。好，我们一起念。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所以中间有十字架，我们先做什么呢？这很重要啊，不用等他们来，不用等信徒过来，我们要去。特别是这个去跟有什么意思？有关系呢，就是传福音有关系的。先传福音，得人才可以做门训的。去做门徒，就是等于是包括信主受洗嘛，然后这个是 teaching 教导工作，所以传福音的工作，而且做门训的工作，教会里边的圣礼，同时呢有一些那个教导的目的是就是让他们遵守里边包括也是去教导了很长时间，他们一直不出去传福音，就是白教了他们。所以遵守里边也包括这个，让他们重新就是这样走过来。然后这是一种能力，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嘛，圣灵住在我的心里嘛，这就是能力啊，这是一种动力啊。没有这样的动力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做这个，很难走这条路。这是大使命的核心内容。那刚才我们一直说门徒训练、门徒栽培，那门徒训练的四个环节，先找人，然后给他做一个基本栽培，这是基本栽培，喂养与栽培。比如说这些新生命、新生活，哎，这就是喂养和栽培了。喂养是什么意思啊？有孩子的人请举手。你有孩子啊？
年轻妈妈。
多大的孩子啊？
两岁。
您呢？
小的。
大的？
13岁。
行。您呢？
一个十九岁的。
哇，看不出来啊，很年轻啊，感谢主。喂养是什么意思？喂养就是刚你生孩子的时候让他吃什么呢？吃奶是吧？刚出生的他不能吃什么的，就是吃母奶，或者呢给他其他那个牛奶。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这个奶呀，这个营养不够，刚开始给他补一些那个牛肉啊或者羊肉，这行不行啊？为什么不行？
不能消化。
对，所以圣经也是这样说的，给属灵的孩子让他吃什么呢？让他属灵的奶，就是灵奶啊，就是喂养，就是这个意思。喂养是完全依靠你的。如果你抱孩子就是不到一岁的，他没法站起来，完全靠你的啊。如果你不拖住他，他马上就是跌倒。喂养就是这个，他尿了谁来换尿布啊？这是妈妈。以前是这样，有些人这样说，就是我爱人也说了啊，我生孩子以后就是你多下功夫，多照顾照顾孩子啊，多照顾照顾孩子啊。我说行。后来最近他说，你这个人呐，没有资格当父亲了。为什么？你说行，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不行了。一直在外边，圣诞节也是在外边，元旦的时候也是在外边，我们母女俩多可怜呐。所以我说，哎呀，你们的元旦就完蛋了。他就生气了，就是拿话筒给弟兄姊妹打电话， 你们的大哥对我说就是元旦就完蛋。啊，就是喂养啊，就是晚上我睡觉，就是孩子哭起来，谁最先提就是醒起来就是妈妈，啊，在教会里边也是同样道理了啊。我传福音了，好，我传过福音，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好，请牧师或者请传道，你给他喂养，这可以啊。但是这时候，牧师和传道就是不是真正的亲母，这是养母。这是养母，谁是亲母呢？传福音的人就是亲母啊。我信他的嘛，啊，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通过我来，把他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孩子是我的孩子是姓李的，所以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不是儿子，女儿，喜得千金嘛。这个我的女儿。是神所赐给我的，这是很准确的。但是给他起名的时候也不能，这个是他的姓不是上帝啊，也不是耶稣啊，只能跟着我起姓李的。但是神赐给我的，我给他传福音，那个人是神赐给我的啊，让他做神的儿女。但是神通过我使用我，这是对我们来讲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了。所以那个亲母对孩子最有感情。如果亲母生孩子同时给他喂养的话，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了。不得不没有奶的情况下给他喂牛奶了啊。如果你的奶充分的话，你直接给他喂奶。如果我们做一个门徒传福音之后，你的能力如果可以的话，你直接给他做一个门训是最好。如果不得不没有这样的那个本事，那就是交给那个牧师或者传道，是这样。但是一般教会的牧师或者传道的一个毛病什么呢？我是牧养的，我没有时间给他喂奶喂养。真的有的时候牧师没有时间给他喂奶，他准备很多讲道。就是华人教会的牧师还是比较轻松，那韩国教会的牧师根本没有时间。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早上有成功祷告会，5点到6点，要不要准备那个讲道啊？准备讲道吗？然后基本上那个礼拜一他们休息，然后礼拜二开始那个探访的时候都是为他祷告，然后就是讲一些道，这还可以凑合。然后礼拜三有那个祈祷会的时候也有祷告，也有讲道。那礼拜五也有那小组查经班，里边有不同的讲道。然后有些青年聚会，那这样的也应该给他们讲一些道。还有礼拜天早上还有晚上都有两次，那一个星期他讲差不多十几次的道，那没法准备啊。准备讲道已经是耗很多时间了，所以就是很多人为他们准备很多讲道啊，一些讲到资料集，那这样他可以看得出，哎，这个合适了，就是抄写，就是准备，然后讲的，这也是很费劲了，太多了。这样的人，怎么让他去找一个刚信主的人，给他从头开始给他做一些门训呢？啊，所以最好是什么呢？牧师也有牧师的一些责任，因为有一些事工是别人不能代替的。那最基本的一些谁都会做的一些工作，能不能我们大家都一块做？你信主信什么？什么内容？做礼拜你怎么做礼拜？向神祷告你怎么祷告？这些最基本的嘛，我也会做嘛，能不能把这些内容传承给他，让他做？这就是一种喂养，同时一种栽培，初心栽培了。最好是这个是由你们来做是最好，啊，然后给他做一个造就与装备，稍微一种高层的装备，就训练了。如果这个你们稍微不好做的话，这个是有传道或者其他的人来做也可以的，然后让他们同样去传福音， 做主门徒。这是一种四个环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起。
是的，为了你栽培造就装备差遣。
再来一次。
选召喂养与栽培造就装备差遣。
但是这一句话我还没有解释了，选召吧，如果你做一个门徒训练的话，必定必须要那个什么选人呐、啊、耶稣也是做门训的时候他特别选十二个人啊，而且十二个人不是头一次定十二个人就是我的正门徒，就是头一次很多人在一起的，过一段时间之后耶稣基督亲自上山为这件事祷告，祷告神啊，哪个人是可以做我的正门徒，我不能再配很多人。那天祷告之后他下山就是选十二个人让他们做一个耶稣基督的最所以是正门徒，那其他的呢一般的门徒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对你们有帮助。大使命分成广传福音和门徒训练，这个我们知道嘛，是吧？好，这个图吧，这里边这每个人的心变成一个黑的，是吧？这什么意思？这个啊，是没有永生的一个人啊，他们的心全都黑了啊。那好，我们传福音的话，我们的对象就是不信者这些人。我们的阶段是什么？选召阶段，选人去啊。你们就是向万民传福音，那这样的话你们怎么传福音呢、啊、都是一对一或者几个人小组传福音嘛，所以你应该选一些人呢、啊、我应该选哪位，我应该跟谁传福音。然后就是这边我说是五大奥秘，这是一种方法而已，你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传福音啊，不同的方法来传福音。那这些灵魂被神得救了，拯救灵魂了，拯救灵魂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不可忽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通过十字架来就是这些人得救了。那好，这个图真有意思，这是刚出生的初信者婴儿小啊，给的这是喂养课程了，这是新生命了，很简单。然后这些信徒哎，这四个人变成三个人呢，因为一个人还是继续做一个婴儿啊，没办法，他自己愿意留在那个小孩的那个水平了。那三个人就是信徒了，给他又做栽培了。你栽培的时候这表示强调生命啊，和生活了，头一次给他强调生命，你不用他给他讲很多基督徒应该怎么什么生活，刚信主的人他跟不上啊，如果你给他压很多东西他自己受不了了啊，受不了。比如说刚信主的人你给他讲一些谁奉献，连你也不做的事情跟他讲干什么啊，伦理道德什么传福音他什么都不懂了。刚信主这时候给他强调什么十字架还有救恩的道理啊，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些得救的喜乐，这些内容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为人受死复活升天再来，关于耶稣基督的这里给他多讲有关生命的内容，这就是初心栽培了啊。这时候这个人才变成一些信徒，他现在这个人可以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可以讲道什么的，但是这个还不够，给他开始讲一些生活。耶稣基督怎么说？人家怎么知道你们是属于我的门徒呢？你们之间彼此相爱，这时候人家看你们的行为才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生活是很重要啊，生命是跟得救有关系的。这个生活呢，孝敬我们的天父跟这个有关系。我们东方人特别孝敬父母，孝敬我们的天父，怎么孝敬？就是用我们的生活来做。所以特别强调 这个新生活里边我们可以看这个题目啊，打开这个题目，先打开新生命吧，先打开新生命。我们先念一些题目，这个好不好？这个目录。第一课开始，新生命与圣经，新生命的必要性，我一起念。新生命与神的属性，新生命与耶稣基督的属性，新生命与耶稣基督的圣品，新生命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新生命与耶稣基督的复活，新生命与耶稣基督的再来，新生命与重生，新生命与得救的确据，新生命与圣灵充满，新生命与教会。好了，这是主要强调耶稣基督了，然后其他的事情是根据那个初心者的要求来写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新生活的那个目录，新生活的目录，这就是那个绿色的，绿色。从第一课开始，我们一起念，预备起。基督徒的新生活，新生活与读经，新生活与祷告，新生活与灵修，新生活与交通，新生活与传福音，新生活与家庭生活，新生活与社会生活，新生活与管家生活，新生活与明白神的旨意，新生活与属灵的得胜，新生活与基督徒的品德。对，新生活主要是强调我们的生活了，就是你怎么读经啊，读经生活、祷告生活、灵修生活、交通生活、传福音的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管家生活，就是明白神的旨意的生活，就是属灵的得胜的生活，还有那个有基督徒品德的生活，这些生活给他们强调。这时候这个人有资格做一个门徒，变成一个门徒。现在你们的阶段是可能是这个阶段或者这个阶段啊。有些人知道一些新生活，但是实践方面还不够，有些人是已经不错了，已经到了这个门徒的那个行列了。那这个三个人当中变成两个人了啊，不一定所有的人愿意做门徒，你明白吗？我们说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好不好？好，不好啊，听起来好，但是心里说不不不，因为真的不怎么容易自己的东西放弃啊。然后说神啊，还有漫长的岁月，十年之后再说吧。啊，真的很多人是稍微折中啊啊，我先念完之后再说吧。我先结婚之后，我先养育我的孩子之后，都是之后之后之后嘛。所以一个人是还是留在信徒的这边，那两个人来了这个门徒，我们给他造就，造就，造就的时候痛苦不痛苦啊？就造就什么？
我说陶匠。
陶匠啊，这个造就是痛苦的，就是雕刻的，雕刻，一个很好的石头。特别是那个金光石，不是说什么 diamond 啊，钻石，钻石那么宝贵的一个一块石头，但是这个没有价值的，给它做一个细细的雕刻，然后出来钻石，很有价值的宝石。所以你们是都是就是原始钻石，神用圣灵来雕刻你们，让你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很透明的、人家都羡慕的钻石、宝石。这就是门徒，很痛苦。好，这个钻石出来了，这是宝石出来了，但是这个人还没有完全投入神的工作里边。神的工作需要一些技巧，好，技术。好，我们在学校里边就是上大学的时候知道很多东西嘛，就特别是理科这个方面啊，但是他们工作经验不够啊，所以那个毕业之后分配到单位，有的时候不如那边当地的工人呢。工人的手艺特别好，但是这些手艺如果那个 刚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分配到的人，头一次是比较那个笨，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马上赶上了，而且再过一段时间就是超过他了。因为这些人已经有知识、技术学会了，两个合在一起，嗯，所以做一个牧者的话，需要一些装备是就是有很多东西，对内的或者对外的，或者是查经的，比如说查经的话，就是查经法呀，布道的布道法呀，哎。现在我给你们讲的是就是门训法了，是吧？这不是门训呢，我给你们做的是不是门训？我给你们讲这个门训法，一种装备课程的。那人家也是都叫我，门训是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做的？啊，我都学会了。然后在我的那个在生活当中，真正这个做一个门徒训练，做实践。哦，以后我也做一个。可以带领门徒训练的一个人，啊，这个都是装备课程的，嗯，这是门徒训练的话，这个整个包括在里面。这里边有没有问题？都明白了，好，行。
门徒和牧人之间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
那一个人成了门徒，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成为牧者。
对。
或者只是不同的角度去看。
嗯。就是门徒的话，现在我们主要强调那个跟随基督的过程。牧者的话，就是刚才门徒的最后边说什么呢？门徒应该参与事工，是吧？但是事工之前就是走漫长的路了，奉献啊、破碎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为了事工走这条路。那牧者呢，已经做好这样的人了，完全进入那个事工的行列了。那门徒是最后强调，你做一个门徒还是不够，你要参与事工。这个强调就是让他再做一个就是牧者的一些行列。其实这个用门徒的词来可以包括这个整个，但现在为了我们一种逻辑性的那个发展，所以用不同的词来代表。嗯哼，好。
门徒之道、牧者之道出版了。
哦，这还没有出版。啊，请为我们祷告。哇，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好。那谁可以参加这个门徒训练？经文是我不找了啊，你们可以以后可以找经文。王师梦，你是不是饥渴沐浴的人呢？
我可目击可目击，有一段时间的时间，好像现在慢慢的有点冷却了。
嗯，现在呢？
现在就是可目击可目击。
嗯，行。孙然，你是不是饥渴沐浴的人呢？这个意思，你说呢？大概什么意思？哦，他自己问自己回答了。对，还有渴望过圣洁生活的人。刚才我还没有讲过那个门徒与圣洁生活啊，所以这个圣洁生活很重要了，因为这是里面的，这是里面的。还有另外一个条件什么呢？在神和人的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人。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人容易不容易？在人的面前做忠心的人更不容易，更不容易。因为有些人不听神的话，怎么听人的话呢？不用抄写了，这个不用抄写，都有，所有的东西都在你们的本子或者其实就教材里边，现在也不用打开啊。我的课是很轻松的，啊，好，就是老师的好教法就是这样嘛，啊，你看，有一个人呢，就是，会说方言的，然后也会的方言的，他是直通的， 跟神之间直接通啊，就是祷告之后就是翻译那个方言。我也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是会说方言了，但是方言这个方面还是很费劲儿，不怎么会，因为这方言也是一种恩赐，所以追求的时候就是神给你，有的时候那个神赐给我这种恩典之后，再需要一些锻炼。方言的有方言恩赐的人，就是我问他，就是你就是念，你看这个方言的时候或者听的时候，你怎么能翻呢？就是他说，突然之间想起来，没有想过的东西，一听就是他自己完全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大概是这样的。或者呢，有的时候就是大概的意思明白了，就是他说出来。那好，就是我说是这些人直接与神交通。那好，就是方言的一个好处什么呢？方言的好处是有两个了，一个是就是祷告的时候很长时间可以祷告，比如说那个小钟让他祷告，让他开声祷告，祷告五分钟，如果做十分钟，时间已经觉得过得很长时间了。要看表，哎，这个怎么那个时间走得那么慢啊？因为我跪下来祷告，我是这个亲身我自己经历的，五分钟十分钟祷告的时候时间过得最慢了啊。如果我看书或者看电影的话，时间一下子过去了啊，走得太快了，但是祷告的时候特别慢。而且说来说去还是就是同样的内容，我说了十分钟，可能是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跟神再说了，差不多说尽了啊。但是如果用方言来祷告的话，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都可以祷告的，很长时间可以祷告。这是一个，这是方言的一个好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属灵征战的时候，属灵征战的时候就是一种你们都敌对一些邪灵的势力或者那个对抗的时候，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嘛。所以我虽然是我不知道我所说的一些方言，但是用方言来抵抗的时候自己感觉到有些力量啊。但是保罗说了，你们会说方言吗？好，我早就会了，但是我一般我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方言，在人家的面前尽量不说，因为人家听不懂，没有好处，没有好处。所以属灵的恩赐是什么？属灵的恩赐是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别人的。所以对人没有用处的你表现出干什么？没有用啊。所以尽量用他听得懂的语言来劝勉几句话，这个是比一万句的方言还是有价值的。保罗亲身这样讲的，保罗是用方言来祷告的时候，也是经验过天国经验的一个很非常属灵的一个人，但是他对我这样教训了。所以有属灵恩赐的人需要小心。我说话的要点或者重点在什么地方？就是这样的人与神直接交通，所以他愿意听神的话语，他祷告的时候神怎么感动我的心，好，可以了。这些人呢非常顽固，非常固执。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太属灵了，圣灵也没办法，圣灵也没办法，圣灵不能改变他的性格，他的这样的顽固的性质。为什么？圣灵一般都是通过人来讲嘛，就是属灵的长辈，哎呀，小钟啊，你这样不是很好，你改吧。改什么？这是神赐给我的一个启示，如果这样的真的没法改了。在教会里边，牧师之间或者传道之间又产生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了，因为传道师也是念过神学，牧师也是念过神学，传道士就是这个祈祷方面很有力量，那这样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了。所以我们的工作是都是与神合作，同时与人合作的，与人合作的。所以忠心这个词啊，就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向神，同时向人，向长辈顺服，向教会的牧长们顺服合作。有的时候牧师可能是 不是每次对啊，你们记住一下，你们在教会里面工作的时候，牧师的一些做法不一定每次对，但是首先我劝你们先顺服，先顺服，然后你们单独找牧师来谈，牧师，我们觉得那样做不是更好吗？这样这种这说服他，啊，不用敌对他，反正他也是属灵的牧者，神的工人，我也是神的工人，但是神已经定下来，他现做我的牧长，啊，那我们向长辈表示尊敬的意思，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教会就是变成那个乱套了，真的，嗯，所以神说你对人不忠心，那怎么对我忠心呢？嗯，所以你们愿意向神顺服吗？那首先你们的表现是先对执事或者长老或者你们的一些属灵的长辈们先顺服，先忠心。同意不同意？
同意。
这很重要，我也是很难学习这些东西，真的。我说我愿意顺服，然后向人不顺服，这等于是不顺服神的，啊，不顺服神的。好，这渴望什么呢？渴望被神使用的人，这些人可以做，可以参与这个门徒训练。好，我们一起来念。肯付出时间接受训练的，这两个，一个是什么？付出时间，另外一个是接受训练。门徒训练，如果人家不愿意，你不用勉强地跟他做，因为这是一种训练呢。如果你们看新生命新生活这的话，有很多那个不同性格的那个训练啊，所以如果他不愿意的话，暂时保留。这个受爱圣爱灵魂的人，爱灵魂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些人就是那个门徒的资格与选召。所以你看看，这是对方什么样的性格，然后把他参与门训。但是可能很难找，就是完备这个条件的人，啊，因为现在我们本身还没到这个水平，这是一种理想，圣经所讲的一些那个标准，我们讲出来的。有一个图让你们看一下，我以前用这样的方法来在教会里施工过，我父亲也是这样做的，啊，我的很多朋友也是现在也是这样做，啊，有很多教会里边的施工有牧师一个人来负责开门、打扫、打电话、准备那个礼拜天的周报，啊，还讲道，甚至有些人还是准备一些盒饭。哎呀，那其他的人呢？啊，你是传道嘛，被人使用的一个人嘛。所以他很为你付自己的实际价，但是太累了，真的。啊，所以我们回到圣经，特别是我们的老师，非常尊敬的耶稣。这位老师他怎么做的？哎，这如果这位老师就是耶稣的话，耶稣的旁边有十二个门徒是吧？十二个门徒当中有没有更被他重用的一些门徒？谁呀？三个，谁呀？彼得、约翰、雅各。所以十二个门徒当中也有三个人，所以有什么事情？先叫这三个人商量，让他们再通知给其他的人。不是耶稣基督直接找十二个人都这样，有的时候一块，有的时候很要紧的时候带三个人去，啊，所以我们去呢，我们教会牧师的旁边有没有这样的彼得、雅各、安德烈这些这样的呢？约翰这样的三个人，看到底有没有？有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三个门徒旁边有没有十二个门徒？就是如果是你们是属于三个门徒之一的话，你们的旁边还有没有类似的，而且可以听你们的一些门徒？然后还有七十个， 还有在马可楼里边祷告的人是120个门徒啊。所以教会的事工如果这样做的话，这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神的圣工，不是牧师一个人准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准备一些菜都过来彼此分享啊。最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了。所以现在目前就是中国教会也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有一些人就是信主之后奉献出来，他做一个教会的执事，他这是自愿的，其他的人呢跟不上他。所以我们想做的事情是把他们的概念，把这个概念回到圣经里，耶稣怎么做我们也是像耶稣怎么做，这是一种方法了，你明白吗？这是一种方法。他们的心是很纯正的，但是不太知道一些这样的方法论啊。所以把这是我们的牧养的方法稍微改一下，这是门训式的那个牧养方法。那我们的保罗他怎么做的？看看耶稣是那样做，那保罗呢？四代同堂什么意思呢？四代同堂，小众，四代同堂，
就是有四个 generation 的一块，比如说，比如说家里有奶奶呀，然后有接着是父母，然后我们这一辈儿，然后这一辈儿再有小孩儿，就有四代人。
谁是从上海来的？对，哎呦，挺多的。那个，请回答，就是我看一个上海的报纸上，四代同堂怎么画出来的呢？第一层是那个老人家睡，最低层，因为房子太小嘛，面积小嘛，上海的这个一个人住的面积太小了，全国最小的一个地方，所以只有四层床，啊，最高就是那老人家了，最低是就是那个。就是小孩儿，就是孙子，就是这样四代，一个这样睡觉，四代同堂，四世同堂，就是四代，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住在一起，这是四代同堂，把这个概念来解释我们圣经的一些内容，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是第二章二节，这是提摩太2:22，对提摩太怎么写？提摩太啊，你怎么向我学习？你现在选忠心的人，让他们教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再给教别人。保罗教了提摩太，让提摩太选召，然后教忠心的人，但是这个教导的目的是不是提摩太直接教别人的，让他们再找别人然后教导别人的，这个概念懂吗？然后保罗写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忠心的人是不是已经存在啊？已经存在了的，你选召他，然后让他们，我离开世界以后让他们教别人，不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代。所以如果你做门徒训练的话，必须你跟保罗一样做，我也是保罗了，新一代的保罗，我找一个人给他教，目的是让他再找忠心的一些人，目的是让他再教导别人，其实是这是四代。如果你们失去了这个概念的话，我们的门徒训练最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原理了。好，我们一起念四代同堂延续原理，再来一次，
四代同堂延续原理，
四代同堂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延续这个词。所以我做一个保罗，我叫你们，然后你们觉得哎呀太好了，感谢主啊，感谢主，感谢赞美主，就完了。我的门训成功了没有？没有完全成功，但是有没有效果？效果是有的，因为你们喜欢，对你们有帮助吗？ 请打开最后边，最后边的一页，是同一个概念了。如果我们一起来念，
如果这道材质是对你个人的年龄长进有帮助，那么你只学了50%。如果你再用这道材质教导别人，那么你就学了75%。如果你用这道材质教导人去培训别人，那么祝贺你，你的学习成功了。
这就是四代同堂嘛，是吧？所以很多话都是连起跟着连起来的，所以这个概念啊，四代同堂的概念，另外一个是五饼二里的倍增原理。那五饼二里呢，这什么意思啊？五饼二里的故事您知道吗？李玲，你知道五饼二里的故事吗？
知道。
你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讲一下？那谁会讲清楚？
就是当时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跟随他，然后就好像跟随了快一天，这么有四五，他有两次，一次是费了4000人，一次是5000人啊。然后他们都很累，然后门徒还说让他们回去，然后耶稣说你们还有多少食物，然后找出来说还有5个饼啊，2条鱼啊。然后耶稣就在先对上帝对神谢恩，然后反正就是祷告谢恩，然后这5个饼传出去，给就所有的人都吃饱了，然后还剩了12个篮子，然后鱼都所有的人都吃饱了，还有剩下。
这个5个饼2条鱼是谁带来的？
小孩子，
小孩子带来的啊。这谁找出来的？安德烈找出来的。我们应该向安德烈学习这样的信心。你们有多少？耶稣问的时候，安德烈去问的，有没有这里带一些东西来？他主动的去，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已经提出，哎呀，这么多的人让他们吃，花很多的钱，而且距离也远，时间也晚，一种否定的思考方式，他做不出什么创造性的神的启示。耶稣理不理他？不理他了，因为现在你的想法不合于我所做的一些工作，不理他。所以否定的思考方式很多时候就是不可能跟神合作。有什么？安德烈出去找了，有没有？突然之间有小孩，我这里有，我自己的午饭，可能你一个人吃也吃不饱。安德烈无所谓，耶稣要的，把这个拿过来送给耶稣。安德烈送给耶稣的时候，他的心里肯定有一些某种的信心呢。只有5个饼2条鱼，但是他知道耶稣他不是一般的人。他这样找的时候，肯定这里有神的美意，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也不知道，只顺服。所以耶稣看了那个安德烈的肯定式的思考方式，然后跟他和同时感谢，然后耶稣亲自他拨饼。拨饼的时候，神的启示出现了，不断的拨饼。拨饼呢，又有了，就像摩西是做的一样。我还没看过那样的样子，可能我回天国之后重新看一个录像带，当时2000年以前他这样做的，而且天使也给我解释，神用什么方法来这样做出来的，现在我没法明白，但是我回天国之后会明白的，要不然在天国里边换，就是我到底干什么呀？我想知道的东西都是让天使给我就是教导一下，拨开，拨不完了，好，你们也过来拨，然后开始把这些拨出来的东西开始分了，不是分的时候就是剁起来的，就是耶稣他亲自拨的时候继续剁起来的。 然后很多人就是一对一对做的，你们明白吗？耶稣是不是搞乱的一个人，就是很组织系统性的，把所有的人都是一对一对坐下来，差不多一百个人，然后就是每个人负责就是分的啊。神的启示出现了啊，这里边我们再看一看啊，比如说从那个饼和鱼的角度来看的话，被神打破的时候，他痛苦不痛苦？从鱼或者从饼的角度来，你们想一想，完整的一个饼被耶稣打破，完整的一条鱼被耶稣，很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呢，有结果的痛苦，有喜乐的痛苦。自己虽然是被打破的，但是结果很多人吃饱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借这个概念来想一想，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做两条鱼五个饼？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我没有什么能力，也可以啊，不是你做的呀，你被神重用吗？就是两条鱼五个饼，这是神的功能，这只能比喻了啊，这是比喻。这两个传道人选各地的当地的同工，找当地的同工教导，这些人是已经是有分量的人，有基础的人，好像是跟你们一样的这样的人了。我给你们教，你们已经明白了啊。对了，你们是提摩太了，提摩太回去找一些忠心的人，你们的教会里边已经有这一些人了，你们每个人可以找两个人或者五个人都没有问题的，给他们教导，用信心来一块学习之后对他们有帮助，这还不够，最好是让他们再找别人。但是你看这里比较有些特殊的一个区别什么呢？这两个人可以找五个人的，你们回去之后找五个人其实没问题的，因为已经预备好的。但是这个人不一定能找五个人呢，让他们找两个人，两个人好找啊，自己的朋友，如果没有朋友，自己的儿子还有妻子，你讲错了也没问题了啊，讲错也没问题，也不用太害羞，也不用太那么费劲准备，鼓励让他们参与这样的事工，这是很要紧啊。我的口那么笨，我没有说服力，我没有口才啊，你的孩子嘛，好，一个星期一次我们一块学习，他吃你的饭必定过来听的啊。那孩子还有妻子的丈夫啊，这样做，如果他做一次这样的栽培以后产生也自信感，好，我也可以做了，十二个月都给他教导了，哎，好多了，我可以再教导别人了，那我的门徒训练，这个人的门徒训练就是成功了，一代二代三代四代达到四代了，四代通堂。同时按着这个来做的时候，很多人都得到宝珠啊。你看看这个一共合起来大概多少人呢？一共多少人呢？这是五个人嘛，是吧？这也是五个人，五五二十五，是吧？二十五乘二，五十，这是五十的，这是二十五的七十五，再加上五就是八十嘛。就是两个人，两个传道人出去，按这个方式来四代同堂的延续原理来给他们教导的时候，产生的结果是八十个人都学习了。他只给五个人讲了，但是结果是八十个人都是受到了同样的训练，这是一种文训的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五饼二鱼，就是五饼二鱼的奉献，就是那么多的人吃饱了，就是你同样道理，你是按这个原理来做的话，以后的结果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再一次看一下这个统计表啊，然后我们要结束了啊。门徒施工的那个结果，第一年两个牧羊人奉献，五个忠心的人 啊，五个提摩太的人，25个忠心的人，50个别人，一共是80个人受训练。那这个别人是我不算，这提摩太和这个忠心的人当中，这30个人当中，如果10%奉献的话，第二人是15人，75人，150人，就是240人受训练。如果30%奉献的话，10个传道人奉献就是200，就是800个人。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
两个人奉献自己，第一次大使命门徒训练的结果，第二年就有240到800人受到训练。今天的成效，正如耶稣所说，落在毫谷里的种子，生长起来，结出30倍、60倍、100倍。
这一句话确实是对的，这一句话确实是对的啊！所以你们抱着信心来做，特别是我们回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方法，就只有说门徒培训法啊，就是我说的那个大使命门训，就是这是非常普普通通的那门训的方法了。但是很多牧师都忘记应用在自己的牧会当中。好像是我们传统的教会的牧会是就是讲道祷告就完了，而且一些那个 CCC 的 navigator 的或者有些那个属灵的那个mission 团结，他们忽略一些牧养方法，他们只强调那个门徒训练。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个目标是，能不能在教会里边进行门徒训练。我们的教会的牧养方法能不能稍微改进一下，用门训的方法来牧养我们的信徒。牧师旁边有几位那个长老，长子就是帮助牧师彼此之间进行门训施工啊，那这样的整个信徒都受一些训练嘛。不是每次牧师一个人来做，我叫你，你叫他，他叫那个人，传播的速度很快。将来在国内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来，可以培训很多人，因为你们整个每一个人都奉献到国内去，这边看起来200个人，哎，太多了，但是一到国内看不见，地方太大，人太多，所以只能把这个意向传给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再按照这个方法来做。教材是次要的，明白吗？这些教材是不是很重要的？原理是最重要的，啊！你们学习的时候就是都学会了数学的原理公式，那以后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嘛，啊！你不完全明白这个原理的话，就是很难解决问题。所以今天你们应该背这两个，一个什么呢？好，我们一起念。
四在同方，连续原理，五比二一。倍增原理，
再来一次。
四代同堂，延续原理，五饼二鱼，倍增原理。
好，请闭着眼睛，预备，起。
四代同堂，延续原理，五饼二鱼，倍增原理。
再来一次。
四代同堂，延续原理，五饼二鱼，倍增原理。
好，我们一起起立。今天我们讲课的一些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做一个门徒。到底有什么概念，到底怎么做，特别是一些那个两个原理为主来给你们讲了，就是把这些内容放在你们的心里，然后希望回去之后按这个原理来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做一个门训。好，最后请周少和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对，我们感谢你，在这边我们看到你天国的钥匙。主啊，当我们要把你福音广传出去的时候，主，我们要有聪明的管家，把有效的方法来传给我们的中国人。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特别拣选我们，但是因为你爱我们才能做一个岗位。主啊，不是我们行，而是我们都不行。主啊，就求你的手来撑着我们，不要靠着我们的自己的头脑，而是靠着主你福音的大能。
阿门。
主啊，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两个方法的时候，主，求你给我们看得到，给我们看到这个意象， 真的不是怎么样把你福音来广传出去。
阿门。
主啊，不要看着自己的岗位舒服而忘记主你的福音。
阿门。
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当中学到这个五饼二鱼跟世代同堂。主啊，虽然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主是你留给我们的方法。主啊，就把一切荣耀归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天天纪念我们用你的方法来把你的福音广传。
Amen.
主，我们谢谢你，也感谢你寄给我们的美好的讲员。
嗯，
主啊，你用他的口来把你的话语讲给我们听。
Amen.
主啊，不是他讲的，而是主你的话语从他口里讲出来。
Amen.
主，我们谢谢你，把一切荣耀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
好，请坐。